站在高边疆号空天飞机投下的大片阴影中，仰望着他那巨大的机体，张北海不由想起了唐号航空母舰，后者早已被拆解。他甚至有这样的想象，高边疆号机壳上是不是真的有几块唐号的钢板呢？经过30多次太空飞行归来时载入大气层的燃烧，在高边疆号宽阔的机腹上留下了烧灼的色彩，真的很像建造中的唐号。两者有着几乎一样的沧桑感，只是机翼下挂着的两个圆柱形助推器看上去很新，像是欧洲修补古建筑时的做法，修补部分呈全新的与原建筑形成鲜明对比的色彩，以提醒参观者这部分是现代加上的。确实，如果去掉这两个助推器，高边疆号看上去就像是一架古老的大型运输机。空天飞机其实是很新的东西，是这5年航天技术不多的突破之一，同时也可能是化学动力航天器的最后一代了。空天飞机的概念在上世纪就已经提出，是航天飞机的换代产品，它可以像普通飞机一样从跑道起飞，以常规的航空飞行升至大气层顶端，再启动火箭发动机开始航天飞行，进入太空轨道。高边疆号是目前已经投入使用的4架空天飞机中的一架，更多的空天飞机正在建造中，将在不久的未来担负起建造太空电梯的任务。本来以为我们这辈子没机会上太空了，张北海对前来送行的常伟思说，他将和其他20名太空军军官一起乘坐高边疆号登上国际空间站，他们都是3个战略研究室的成员。有没出过海的海军军官吗？常伟思笑着问。当然有，还很多。在海军中，有人谋求的就是不出海，但我不是这种人。北海啊，你还应该清楚一点，现役航天员仍属于空军编制，所以你们是太空军中第一批进入太空的人。可惜，没什么具体任务。体验就是任务嘛，太空战略的研究者当然应该有太空意识。空天飞机出现以前，这种体验不太可能，上去一个人花费就是上千万，现在便宜多了，以后要设法让更多的战略研究人员上太空，我们毕竟是属于太空的军种。现在呢，太空军竟像一个空谈的学院了，这不行。这时，登机指令发出，军官们开始沿舷梯上机，他们都只穿作训服，没有人穿航天服，看上去只是要进行一次普通的航空旅行。这种情形是进步的标志，至少表明进入太空比以前稍微寻常了一些。张北海从服装上注意到，登机的除了他们外，还有其他部门的人。
哦，北海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。
在张北海提起自己的配备箱时，常伟思说，
军委已经研究了我们呈报的关于政工干部增援未来的报告， 上级认为现在条件还不成熟。
张北海眯起了双眼，他们处于空天飞机的阴影中，他却像看到了刺眼的强光。
首长，我感觉应该把四个世纪的进程当做一个整体，应该分清什么是紧急的，什么是重要的。不过请您放心，我不会在正式场合这么说的。我当然清楚上级有更全面的考虑。
上级肯定了你这种长远的思考方式，并提出表扬。文件上强调了一点，增援未来计划没有被否决，计划的研究和制定仍将继续进行，只是目前执行的条件还不成熟。我想，当然只是自己的想法，可能要等更多合格的政工干部充实进来，使目前的工作压力减轻一些，再考虑此事吧。
首长，您当然清楚，对太空军政工干部而言，所谓合格，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具备什么？现在，这样的人不是越来越多，而是越来越少。
但也要向前看，如果第一阶段的两项关键技术，太空电梯和可控核聚变取得突破，这在我们这一代可见的未来应该是有希望的吧，情况就会好些。好了，再催你了。
张北海向常伟思敬礼后转身走上舷梯。进入机舱后，他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与民航客机没有太大差别，只是座椅宽了许多，这是为穿航天服乘坐而设计的。在空天飞机最初的几次飞行中，为防万一，起飞时成员都要穿航天服，现在则没有这个必要了。张北海坐到一个靠窗的座位上，旁边的座位上立刻也坐上一个人，从服装看他不是军人。张北海冲他简单的点头致意后，就专心致志地系着自己座位上复杂的安全带。没有倒计时，高边疆号就启动了航空发动机，开始起飞滑行。由于重量很大，它比一般飞机的滑跑距离要长，但最后还是沉重地离开地面，踏上了飞向太空的航程。
这是高边疆号空天飞机第38次飞行，航空飞行段开始，约持续30分钟，请不要解开安全带。
扩音器中的一个声音说，从舷窗中看着向下退去的大地，张北海想起过去的日子。在航母舰长培训班中，他经历了完整的海军航空兵飞行员训练，并通过了三级战斗机飞行员的考核。在第一次放单飞时，他也是这样看着离去的大地，突然发现自己喜欢蓝天要甚于海洋，现在他更向往蓝天之上的太空了。他注定是一个向高处飞、向远方去的人。
与乘民航没什么两样，是吗？
张北海扭头看坐在旁边的说话的人，这才认出他来。
您是丁仪博士吗？啊，久闻大名。
不过一会儿就难受了。
丁仪没有理会张北海的敬意，继续说：
第一次我在航空飞行完了后没拆眼镜，眼镜就像砖头那么沉的压在鼻梁上。第二次倒是摘了，可失重后他飞走了，人家好不容易才帮我在机尾的空气过滤网上找到。
您第一次好像是乘航天飞机上去的吧？从电视上看，那次旅程好像不太愉快啊。
张北海笑着说：
啊，我说的是乘空天飞机的事儿。要算上航天飞机，这是第四次了。航天飞机那次，眼镜起飞前就被收走了。
这次去空间站做什么呢？您刚被任命为可控核聚变的项目负责人，好像是第三研究分支吧？
可控核聚变项目设立了四个研究分支，分别按不同的研究方向进行。丁仪在安全带的束缚下抬起一只手指点着张北海：
研究可控核聚变就不能上太空？你怎么和那些人一个论调？我们的最终研究目标是宇宙飞船的发动机，现在在航天界掌握实权的有很大比例是以前搞化学火箭发动机的人，可现在照他们的意思，我们只应该老老实实的在地面搞可控核聚变，对太空舰队的总体规划没有多少发言权。
丁博士，在这一点上我和您的看法完全相同。
张北海把安全带松了一下，探过身去说：
太空舰队的宇宙航行与现在的化学火箭航天根本不是一个概念，就是太空电梯也与现在的航天方式大不相同。可如今过去的航天界还在这个领域把持着过大的权力，那些人思想僵化，墨守成规，这样下去后患无穷。
没办法，人家毕竟在五年内搞出了这个。
丁仪四下指指，
这更给了他们排挤外人的资本。
这时舱内扩音器又响了：
请注意，现在正在接近两万米高度，由于后面的航空飞行将在稀薄大气中进行，有可能急剧掉落高度，届时将产生短暂失重，请大家不要惊慌。重复一遍，请系好安全带。
不过我们这次去空间站真的和可控核聚变项目无关，是要把那些宇宙射线捕捉器收回来，都是些很贵的东西。
空间高能物理研究项目停了？
张北海边重新系紧自己的安全带边问：
停了，知道以后没必要白费力气，也算一个成果吧。
质子胜利了。
是啊，现在人类手里就这么点理论储备了，古典物理、量子力学，加上还在娘胎中的弦论，在应用上能走多远，听天由命吧。
高边疆号继续爬高，航空发动机发出吃力的隆隆声，像在艰难地攀登一座高峰，但掉高度的现象没有发生。空天飞机正在接近三万米，这是航空飞行的极限。张北海看到 外面蓝天的色彩正在褪去，天空黑下来，但太阳却更加耀眼了。
现在飞行高度31000米，航空飞行段结束，即将开始航天飞行段，请各位按显示屏上的图例调整自己的坐姿，以减轻超重带来的不适。
这时张北海感到飞机轻轻上升了一下，像是抛掉了什么负担。
航空发动机组脱离，航天发动机点火倒计时，10、9、8。
对他们来说，这才开始真正的发射，好好享受吧。
丁仪说，随即闭上眼睛。倒计时到零以后，巨大的轰鸣声响起，听起来仿佛外部的整个天空都在怒吼，超重像一个巨掌把一切渐渐攥紧。张北海吃力地转头看舷窗外面，从这里看不到发动机喷出的火焰，但外面空气已经很稀薄的天空被映红了一大片。高边疆号仿佛漂浮在稀薄的晚霞中。5分钟后，助推器脱离，又经过5分钟的加速，主发动机关闭，高边疆号进入太空轨道。超重的巨掌骤然松开，张北海的身体从深陷的座椅中弹出来，安全带的束缚使他飘不起来，但在感觉中他已经与高边疆号不再是一个整体，连接他们的重力消失了，他和空天飞机在太空中平行飞行着。从舷窗望出去，他看到了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明亮的星空。后来空天飞机调整姿态，阳光从舷窗中射入，光柱中有无数亮点在舞蹈，这是因失重升起的大颗粒尘埃。随着飞机的缓缓旋转，张北海看到了地球。在这个低轨道位置，看不到完整的球体，只能看到弧形的地平线，但大陆的形状清楚地显现出来。接着星海又出现了，这是张北海最渴望看到的。他在心里说，爸爸，我走出了第一步。这5年来，菲兹罗将军觉得自己更像实际意义上的面壁者，他所面对的墙壁就是大屏幕上三体世界方向的星空照片。照片粗看一片黑暗，细看有星光点点。对于这片星空，菲兹罗已经很熟悉了。昨天在一次无聊的会议上，他曾试着在纸上画出那些星星的位置，之后和实际照片对照基本正确。三体世界的三颗恒星处于正中，很不显眼，如果不进行局部放大，看上去只是一颗星，但每次放大后就会发现三颗星的位置较上次又有了变化。这种随机的宇宙之舞令他着迷，以至于忘了自己最初是想看到什么。5年前观测到的第一把刷子已经渐渐淡化了，至今第二把刷子仍未出现。三体舰队 只有穿过星际尘埃云时，才能留下可观察的轨迹。地球天文学家通过观察对背景星光的吸收，在三体舰队长达4个世纪的航程要穿越的太空中，已探明了5片尘埃云。现在，人们把这些尘埃云称作雪地，其含义是雪地上能够留下穿越者的痕迹。如果三体舰队在5年中恒定加速，今天就要穿越第二块雪地了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.cn。